第九课，天主的圣殿流出活水。沿河两岸长有各种果木树，枝叶总不凋零，果实绝不匮乏，且按月结果。因为水是出自圣所，树上的果实可当作食物，枝叶可当作药材。厄泽克尔47:1-12，以后他领我回到圣殿门口，看有水从圣殿门线下边涌出，流向东方。因为圣殿正面朝东，水从圣殿的右边经祭坛的南边流出。随后他引我由北门出来，带我由外面转到朝东的外门，看水从右边涌出。那人手拿绳索向东走去，量了1000肘，遂叫我由水中走过，水深及踝。他再量了1000肘，再叫我由水中走过，水深及膝。又量了1000肘，又叫我走过，水深及腰。他又量了1000肘，水已成河，不能走过，因为水已高涨，成了可供游泳的水，不能走过去的河。于是他对我说，人子，你看见了吗？遂引我回到河岸。当我回来时，看沿河两岸树木很多。于是他对我说，这水流往东方，下至阿拉巴，而入于海。沿海中海水遂变成好水，这河所流过的地方，凡蠕动的生物都得生活，鱼也繁多。因为凡这水所到的地方，百物必能生存。渔夫要住在海边，自恩格迪到恩厄格拉因都是晒网的地方，那里的鱼种类很多，像大海里的一样，但所有的池沼和湖泽却不改变，留作产盐之区。沿河两岸长有各种果树木，枝叶总不凋零，果实绝不匮乏，且按月结果。因为水是出自圣所，树上的果实可当作食物，枝叶可当作药材。经文诠释：厄泽克尔先知的神事之旅始于耶路撒冷的圣殿，在那里先知看见水从圣殿门线下边涌出，流向东方，水继续流动上涨，然后流泻至耶路撒冷东边的河谷，再朝南进入旷野，水继续高涨，穿过旷野，成为一条湍急的河流，顺着地势流入死海。这个神事所见的吻合犹大的地形。圣殿耸立在西庸山河谷之上，在圣殿的东边，河谷向东南蜿蜒，进入犹大旷野。从耶路撒冷开始，旷野的地形骤降，直到地平面最低处，就是今天所称的死海。从耶路撒冷往东南方走得越远，景色越是干燥贫瘠。旷野地区与北部的加里利亚海及西部的地中海，这两地的茂密草木和发达的捕鱼业形成鲜明的对比。厄泽克尔先知在神事中看见水从圣殿涌出，蕴含丰富的生命力。 这条河流所到之处，沿岸生长许多按时结果的树木，淡水孕育生命，鱼的种类众多，渔业因而繁荣。在未来神事实现时，荒芜的旷野将变成丰盛多产之地。这个神事显然象征天主对未来的祝福，天主临在圣殿，给贫瘠和荒凉的世界带来了生命。基督宗教作家发展这段经文，成为丰富的神学。耶稣是活水之源，也是赋予圣神之源。在若望福音中，耶稣是新圣殿和活水泉，他是天主寓居世上的场所，从他内涌出活水，赐给世界生命。耶稣被钉死时，长枪刺透了他的肋旁，赋予生命的水和救恩的血从肋旁流出。在末世录中，若望最后的神事显示，耶稣是祭献天主的羔羊，是流经新耶路撒冷的生命活水之源。这未来的神事指出，灌溉众人生命树的活水，使人有果子可吃，有树叶可治病。天使又指示给我一条生命之水的河流，光亮有如水晶，从天主和羔羊的宝座那里涌出，流在城的街道中央。沿河两岸有生命树，一年结12次果子，每月结果一次，树的叶子可治好万民。从初期的基督宗教艺术可以发现，这些旧约和新约的图像在信仰团体中十分鲜活。例如罗马城郊地下墓穴有许多梅色杖基磐石的图像，象征水从被钉十字架的基督流出。初期教会的马赛克能看到从被宰杀的羔羊流出生命之河，象征被钉的基督是世界的生命之源。罗马拉特朗大殿有根柱子上刻有第五世纪的铭文，这是生命之泉，从基督的圣伤涌出，洗净整个世界。反省和讨论。在厄泽克尔先知的神事中，流水从何处来，给应许之地带来什么影响？新约作者如何将厄泽克尔的神事贴合在基督身上？早期的基督宗教艺术如何呈现基督被刺透的心是生命活水之源？为什么视觉艺术有时比文字更能传达天主的启示？祈祷。主基督，你是天主临在的新圣殿，被宰杀的羔羊，给世界带来生命的那一位。你是带着伤痕的救主，从你的肋旁流出水和血，赐给世界救恩。求你领我到生命之泉，以圣神的活水更新我。阿们。Thank you.